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5号星期五，又系国际新闻。采用单剂注射嘅强生新冠疫苗星期三开始喺美国发放，用之前嘅辉瑞及莫德纳疫苗一齐为美国疫情结束带嚟希望。但系与此同时，少数族裔社区疫苗嘅分配同接种公平性嘅问题，亦都受到咗各地政府嘅关注。位于纽约长岛嘅南岸大学医学洛斯韦尔健康中心星期三迎来咗系强生嘅新冠疫苗。强生疫苗采用单剂注射。而在几日之前刚刚通过了美国食品以及药物管理局的 FDA 的审批，而一位手术后正在康复的期间的女性成为了南岸大学医院的第一位强生疫苗的接种者。在距离纽约没几远的康涅狄格州哈德福特的医院，首批10人亦都获得了接种强生疫苗的机会。强生疫苗加入抗疫行列，美国的疫情结束带来希望，但是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就强调，目前纽约州着重是运营大规模接种点的政策，加大了和少数族裔获得接种机会的差异。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今年5月底前可以为所有美国的成年人提供足够的疫苗，这个比原定计划提早了2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3月5号在人大会议上面作出政府工作报告时候，再度为年内增长设定了目标，分析认为较为稳妥的增长目标表明当局更为重视长期目标，即是让中国在一些的新技术领域成为全球竞争者。李克强星期五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为今年的增长设定了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 6% 以上。他说这个预期考虑了经济运行的恢复情况，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外界认为这个增长目标较易于实现，但亦都有分析当局在去年放弃发布增长目标之后重回老路，多少是有些意外。经济分析机构海投宏观的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普里查德在李克强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发出的分析报告说，在去年领导层数十年以来首次选择不设定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他们是希望他们会永久地抛弃这样的做法。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宣布了这个年度国际妇女勇气奖获奖者的名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8号主持一个虚拟颁奖典礼，以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非凡女性群体。中国人权律师王宇是获奖者之一。而此外，星期一的颁奖典礼还将会为7名遭到暗杀的阿富汗妇女领袖以及活动人士颁发荣誉奖。美国国务院的获奖者简介声称，王宇是中国著名人权律师，但是在中国当局迫害律师及人权活动人士的709大捉捕的当中是被捕入狱。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说，王宇自2011年开始处理人权侵犯案件以来，目前仍然在警禁令之下，并且遭到警察的骚扰、恐吓、搜查以及人身攻击，当中还包括缅甸活动人士翁菲菲。他在组织了2014年从曼德勒到仰光的抗议游行，但是遭到警方的猛烈镇压。翁菲菲和他的丈夫都被捕入狱，他在2016年出狱，曾经被国际特赦组织称为是良心犯。40位科学家在一封信函上签名，对被美国政府指控在同中国政府关系问题上讲大话的哈佛大学教授利伯表示支持，其中包括7位的诺贝尔奖得奖者。信函质问点解哈佛大学未有为利伯教授辩护，信函当中表示利伯教授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科学家。当中表示，司法部以打击经济间谍为理由，对学术社区成员加紧审查。他们的几项调查都反映出现代科学的根本误解，因为现代科学当中的开源行为令到发现为所有人共享。哈佛大学化学以及系生化系前主任利伯2020年1月遭到指控，并且在7月份被起诉。缅甸驻华盛顿大使馆的5名工作人员在3月4号表示，他们加入了反对缅甸军政府的运动，军政府推翻了民选的民官政府，并且拘捕了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以及他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其他高级 官員。呢幾名嘅使館人員響臉書上面發表聯合聲明，話佢哋將會同嗰啲佢哋所講嘅參加非暴力反政府運動嘅人士合作。呢啲工作人員表示，佢哋對政變以及殘酷鎮壓抗議者深感悲痛，並且係呼籲尊重2020年選舉結果，恢復民官政府。緬甸駐華盛頓大使館星期四嘅一項聲明當中話，大使館對於安全部隊響緬甸反對軍政府嘅和平示威期間打死包括細路仔在內嘅平民感到極為悲痛，以及深感不安。美國國會警察局因為擔心國會大廈有可能再度遭到攻擊，而請求國防部讓駐守在國會大廈周圍的大約5000名的國民警衛隊員是繼續留守60日，直到5月中旬。國防部官員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正在考慮這項的請求，這些官兵是計劃在3月12日離開國會所在的地方。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新一期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过去曾经连续25年高居第一位的香港，继去年跌落第二位之后，今年更是首次剔除，将会纳入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评估之中。主要由于传统基金会认为香港经济政策明显受北京控制，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以至与其他中国城市好像上海、北京无异。有香港学者分析，香港被剔除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反映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当香港失去独特性、投资环境以及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将会大不如前。香港作为地区总部枢纽的角色都会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传统基金会由1995年起，按贸易自由、产权、司法效率、政府诚信等范畴为各经济体系评分，每年发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至今有178个经济体被纳入名单。过去27年，香港曾经连续25年高居美国传统基金会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第一位，至到去年受2009年反送中运动等因素影响跌落第二位，被新加坡取代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去年6月30号深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本地的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直接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美国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公布新一期2021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更加首次被剔除于名单之中。基金会表示，今年的指数只是计算拥有经济主权的独立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因此香港和澳门不再纳入评分，新加坡连续第二年成为榜首。报告表示，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区，无疑比一般中国城市享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度，但是近年的发展反映相关政策最终都是由北京控制，过去两年香港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以致和其他中国城市例如上海、北京无异。报告表示，香港和澳门的经济自由度日后如果有需要将会纳入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评估当中。今年中国排名第107位，较去年的103位下跌4位，比去年的 59.5 分下跌 1.1 分至到 58.4 分。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20多年来，世界各地包括传统基金会都在度观察北京在香港执行一国两制的情况，特别着重香港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自治空间去决定自己的制度和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他认为今年香港被剔除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反映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同经济自由有直接关系的政治和公民的权利嘛，亦都是同我们的独立的司法系统呢 係環環相扣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決定將我剔除喺呢一年度嘅嗰個自由指標裏邊嘅意思係在於咧，似乎傳統基金會一個咁温和，一直以嚟都咁支持一國兩制，或者咁希望見到香港成功，維持到一個高嘅自由度嘅一個智庫咧，都得咗一個好負面嘅結論咧，就係話一國兩制咧喺佢哋眼中咧已經完結咗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喺國際社會當中咧，呢啲咁温和嘅比較獨立嘅智庫都已經得出呢個結論嘅時候咧，咁我諗喺香港或者中國嘅嗰個即係負責嘅政府裏邊嘅人咧，應該要明白咧嗰個嘅即係責任同埋嗰種嘅即係世界各地對香港失望咧係極之極之大嘅。
陈家洛表示，特首林郑月娥两年前曾经亲自感激美国传统基金会，将香港连续25年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但是两年之后香港就首次被剔除评级。他认为是国际社会质疑香港能不能够继续维持高度自治的讯息，就应不应该继续视香港为有别于中国的经济体系响起警号，也都反映自由经济体系和人权和司法制度挂钩。陈家洛又表示，当香港失去独特性，只有名义上维持一国两制的框架，但是越来越被北京控制，尤其是去年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对投资环境和国际人才的吸引力都将会大不如前，香港作为地区总部枢纽的角色都会受到冲击。
佢嘅發展方向，乃至到佢嘅選舉方法，乃至到佢嘅教育政策，或者係司法制度，都好多嘅中央嘅直接或者係間接嘅干預啦，或者係由下而上嘅配合迎合嘅話咧，咁國際社會就唔會再香港視為一個特別嘅地方，有別於即係中國裏邊嘅社會主義制度嘅一個嘅特別嘅有自主嘅地方啊嘛。咁對香港嘅投資環境啦，對香港喺國際之間人才嘅吸引力啦，呢啲都會同以前嚟講咧係大不如前。即係點解仲要嚟香港呢？如果香港同可能上海、北京冇乜大分別嘅時候，或者喺香港營商嘅時候，佢要考慮到咧係比以往更加即係複雜嘅想象唔到嘅同國家安全呢個嘅條例有關嘅一啲嘅情景咧，佢哋未必有咁嘅心理準備去到接受，咁所以可能會出現一個咧係香港作為一個地區嘅所謂總部樞紐啦嘅呢個角色咧，會直接受到衝擊嘅。
记者问及星期五，即是3月5号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会议议程包括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包括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确保由爱国者治港，在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一国两制是不是能够维持高度自治，甚至出现天下为中的格局之下，北京仍然要将香港的选举制度的民主程度降低，甚至将香港的立法会变成人大化，主要原因是什么？陈家洛回应表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可能已经不需要再忌讳国际社会的意见和舆论，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民主国家对香港民主发展和自由空间的关注。北京认为已经可以在国际社会层面独当一面，在千夫所指之下仍然可以做他认为要做的事去管控香港，包括清算民主派。
咁短期来讲，很明显就是进一步呢是深化了呢世界各地对中国的负面的情绪，的确肯定的。长远来讲，他这种的就是财大气粗 的做法，针对香港又好，针对世界各地地方都好呢，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呢，就是以香港作为一个的一个先例，世界各地同中国不论贸易或者其他的合作发展当中呢，是越来越多这些的就是疑中的情绪是会出现，甚至呢在个别的地区已经是发生紧，我相信担心越来越严重的排华的情绪呢可能都会随之而来。咁所以大家睇香港问题，你话当内政又好，或者其他国家唔能够说三道四都好呢，其实对于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负面的效应呢，其实很清楚，都很明显，亦都会越来越深化。
前香港汇丰环球市场大中华经济师、现任南区区议员林浩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美国传统基金会今年将香港剔除于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他认为是美中角力之下的政治因素影响，对香港的经济没有实质影响。
基本上他不当香港是一个独立个体，即是以前是的嘛。原因是因为履行之前美国執行那个取消了香港关系法的一个byproduct力，我觉得是。其实整件事呢是一个政治的 byproduct， 他们中美角力的一个 byproduct， 就对实质香港经济的影响是零的。我可以咁講，原因係因為依個係所謂嘅政治嘅操作啦，咁美國嗰邊 office 要履行翻佢哋嗰邊嘅諗法啦，咁所以就有呢件事咁發生啦。
林浩波表示，香港在过去27年当中，曾经连续25年排名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第一位，今年被剔除于名单之中，或多或少会影响部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你话即系咯，就系基本上个香港都蝉联咗差唔多25、27年嘅第一啦。咁我觉得其实你话有冇真係 material 嘅影響喺經濟上，我覺得係冇乜嘅。但係當一啲投資者唔熟悉香港嗰陣時候，去睇翻一啲所謂嘅指數咧，咁當然可能會覺得有啲 issue 啦。咁係會某程度上 dent 到，即係影響到外國唔係好熟悉香港嘅投資者想嚟香港做生意嗰陣時嘅投資者嘅信心啦。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四在南华早报网上论坛回应表示，不认同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北京接管香港的经济政策，他质疑基金会的决定是不合理，是被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偏见蒙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本星期在北京揭幕，美联社星期三的报道解释了今年的两会聚焦的议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和打击香港的政治反对派。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年度会议聚集来自全中国各地精挑细选的代表，讨论执政优先事项，并且接受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全国人大大约有3000名成员完全处于中共控制之下，并且事先作出橡皮草章的决定，不过亦会就紧迫的全国性关注的问题提供领导反馈。中共拒绝任何反对党为了分割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权力。中共的领导人和国家元首习近平已经取消了任期限制，使到他有可能终身掌权。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领导层可能会重复一个备受争议的讲法，就是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不再存在极端贫困地区，虽然这个讲法很难获得核实。在李克强总理星期五在全国人大开幕仪式的讲话当中，经济状况将会首要议题。在去年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举行的两会上，李克强并没有发布当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但之后中国摆脱了疫情影响，并且有望开始将重点转移到长期目标，亦即是令到中国成为科技大国，减少对贸易的依赖。今年将会是第14个5年计划的开始，一个是计划经济遗产，说明从银行到造船厂这一类的国有企业的持久作用。在去年增幅跌到10年来最低的 2.3% 之后，分析人士预测随着制造业和支出反弹，增幅会轻易达到 7%。在香港这个半自治城市，中国正在努力消除反对派政治人物当选上任的可能性，而且又说只有忠诚于共产党的爱国者才能够在政府当中发挥作用。这个可能会促使中国全国人大在有1200名成员的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当中重新分配选票。这个委员会选举出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而其中本来就占少数的民选地方的区议员将有可能因此被剥夺参与权。在去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反对派政治活动产生了令人生畏的影响。北京方面说，在2019年经历长达几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香港需要稳定。 但批评人士说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准许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维持自己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体系到2047年的承诺。公众对于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将中国国内政策和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承诺保持一致的期望很高。习近平在九月份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作出了令人惊讶的承诺，直接是中国将会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习近平又承诺中国这个目前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到2030年将会达到碳排放的峰值。中国在其他能源供应当中增加太阳能和风能方面一直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但亦正在继续建造新的燃煤发电厂，包括他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在海外建造的燃煤电厂。为了实现他们的气候变化方面的目标，中国将需要大幅度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今个礼拜北京笼罩在浓厚的雾霾当中，这个证明了挑战仍然存在。随着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将会寻求证明，去证明北京在履行他们的承诺。今年两会召开之际，美中正试图缓和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的大范围存在的紧张关系。在拜登总统保持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压力的同时，亦表现出恢复对话的意愿。但是面对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在香港、西藏和新疆的政策批评，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动摇的意愿。中国正正在继续增强他们的军力，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中国的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力清除在他们认为是中国的水域或岛屿上任何外国的存在。李克强在开幕仪式上的讲话当中将会宣布军事预算，去年的军事预算增长 6.6%， 是近期记忆当中最低增长的水平，反映出当前面临的经济不利因素，以及多年来两位数字的增幅使到中国的国防开支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新冠病毒的地方传播，但是在疫苗接种水平仍然是相对较低，所以不敢大意。而同去年一样，今年两会的举行时间亦被缩短。中国去年两会推迟到五月举行，今年就恢复到三月份举行。一如以往，准军事部队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附近巡逻，并且在地铁站站岗，在北京加强安全。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是分别在3月5号和4号在北京开幕，香港议题将是两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香港的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在北京召开，持续一个多星期，预计香港议题将会是会上重点议题之一。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高敬文估计两会可能考虑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確保只有親北京的愛國者治港。高敬文說，中國政府肯定對香港，特別是香港官員受到的制裁非常不滿，或者是針對負責香港事務的北京官員，例如是夏寶龍等人。但與此同時，我並未看到北京退縮，我未有看到北京因此作出讓步，所以我認為北京將會試圖證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共產黨是老闆，所以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必須服從。北京自去年夏天起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對香港的打壓近乎嚴酷。本星期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為參與去年立法會初選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自星期一被帶上法庭進行馬拉松式的提堂。在香港西九龍法庭外，很多民眾幾日以來展現了對被控活動人士的支持。被告支持者陳美歐說，這個顯然是一項政治起訴，對呢47個人嘅起訴係對香港現有政治自由嘅壓制。據我了解，佢哋只係參與咗正常嘅初選。喺台灣，幾十名民眾喺街頭抗議港府控告47名民主人士。抗議者表示，台灣同香港人民企埋一齊，現場亦都有台灣求學嘅香港學生參加。台灣大學學生陳偉安話：47位嘅立法會初選參議員，佢哋只係想喺體制內替香港人做不義嘅法案。香港人總有抵抗，台灣人作為同樣有抵抗威權歷史的民族，我們不能夠後退，我們同香港人企在一起。不願意透露聲明的來自香港學生說，作為抗爭者的我們不會放棄，即使我們同香港有728公里的距離，但我們的決心和我們的意志，我們會繼續支持與香港的手足，與他們同行，直到歷史宣判我們無罪為止。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国第十三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本星期在北京召开，一些以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党员为主的人大代表能否真正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受到质疑。观察人士说，监督与被监督者的合二为一，预示着人大会议只能够是花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每年一度的中国政协以及人大会议分别在3月4号以及5号在北京召开。目前中国全国35个单位多达3000名的人大代表正在是陆续抵达北京。根据中国政府的讲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五级人大代表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其中乡镇级以及是县级两级人大代表通过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的办法产生。中国选举法对县乡级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作出如下的规定，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由各选区选民以及各个政党各人民团体系提名推出，而另外全国人大代表省级包括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代表、设区的市以及是自治州人大代表采用间接选举的办法产生。具体的做法是由分别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开会选举产生上一级的人大代表。中国人大官网声言，采取直接选举以及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选举各级的人大代表，和中国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是中国目前国情决定的有利于国家的稳定。观察人士指出，所谓的民主选举实质是剥夺了公民的选举权，无法真正反映人民的民意。中国江苏的观察人士展爱中说，中国当局自称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接是选出，但是事实上选民投票选举的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提名完全掌握在中共当局各级的领导手里边。展爱中说，比如县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基本上亦都是上级政府事先安排好的，选民只能够选举当局圈定的候选人中的人，独立候选人能够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大代表选举的设计在实践当中完全被中共操控，不允许自由开放地选举。滕彪表示，中国不允许反对党存在，公民想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就会被认为是捣乱，甚至是会被认为是敌对分子，有些人因此而会被判刑，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都是中共党组织在这里操控，不理是哪一级的选举，表面上是都有投票，但是背后都是党在这里操控，从选举人的产生到最后的结果宣布等等，完全是一个假的选举。观察人士说，中国各级选举部门领导圈定以及安排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做法，无论是县乡级直接选举还是地市省级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完全是走形式走过程，政府摆出一副民主程序的架子，实质就是利用独裁专制的强加于民意，而以领导意志决定的人大代表候选人，他们只能够执行领导的意志而不是选民的意愿。中国当局每年都对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所谓的参政议政情况进行通报，今年2月3号中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一次的情况通报会上表示，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总共是审议法律草案，决定草案51件，通过了其中的33件，包括制定法律9件，修改法律是12件，作出有关法律问题以及重大问题的决定是12件。1月20号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顺春英是表示，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代表向大会提出建议9180件，建议数量创历史新高，体现了广大代表参与了管理国家事务的责任担当。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表示，人大会议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在会上面的审议通过一些和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相关等的法律法规，亦都是必须要和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拿出来的提案是在遵循党的意志，改变不到，人大会议只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的性质。 滕彪話：雖然呢啲嘅人大代表有時亦都提出一啲反映民生議題嘅提案，甚至亦都有一啲同民生有關嘅法律被通過，但係呢啲都係黨中央高層嘅意識，亦都係黨嘅政策決定，並唔能夠說明人大代表係反映民意。中共首要嘅目標係保持政治穩定，保持對權力嘅壟斷，所以佢哋亦都需要喺一啲問題上邊作出讓步，考慮民眾嘅需要。所以即使是那些有一定进步色彩的法律的出台，亦都完全无法改变中共专制的性质，亦都完全改变不到，亦都改变不到人大花瓶摆设的性质。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或者是议会议员不能够由政府官员担任的设计完全不同的，就是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各个级的部门主要官员组成。以新华社报道的13届人大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为例，在2980名确认资格有效的人大代表当中，党政领导干部1011名，占代表总数近 34%， 而中共党员多达2097名，占代表总数是 70% 以上。江苏的观察人士展爱中举例说，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以及地级的市市长等基本上都是当然的全国人大代表。他说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将裁判员以及运动员的角色合二为一，不单止在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的制定上利己，而且剥夺了人大代表本来应该监督政府官员的职能。展爱中表示，议员是裁判员，政府官员是运动员，政府官员又是议员，就是等于又是运动员以及是裁判员，怎能够发挥到监督的作用？他们制定的法律亦都变得是有利于他们自己，这个游戏规则是好不好？应该禁止政府官员当人大代表，因为政府官员是人大的监督对象，你们怎能够是当人大代表？美国主任采访了一些普通民众，对这种所谓的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人大代表不认同、不相信，并且声称他们不能够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辽宁的江先生就是认为，多数人大代表是上边领导所指定的，他说哪一个指定他，他就是代表哪一个的利益，他们去北京开会就是完成任务，上边有什么的任务他们就努力去完成。而上海的朱女士就说，各级人大代表服务的对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他们自己以及是当权者，选民是想要见人大代表根本是找不到。他还说这些代表在人大会议上面就是做一个样，而且言行不一。他表示他们说了你们不做，你们定的法律不去遵守，他是叫老百姓去遵守，你们自己定的法自己都不遵守，为什么要是不追责？深圳的郭先生就说，他对中共政权没有信心，没有指望。他表示中共虽然说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人民只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工具，人民只是给予他们台桥，所谓的党领导，党本身就是一个皇帝，皇帝讲了就是算数。曾经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并且成功当选的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的姚立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的选举制度不公开、透明、没有竞争性，这种情况之下选出来的缺乏民意的基础的代表，很难说他们能够代表民意，因此要对现行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他说首先他们的选举法律条款规定的不详细，过于原则，执行过程很不把握，正因为是法律条文语言不详，不具有可操作性，往往就是被人利用，为了达到个人或者集团的目的，想怎做就怎做。他说第二个问题就是，亦都是非常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选举法当中有很多应该怎样做的规定，它是没有如果不这样是怎样算的条文，而且选举法当中亦都没有司法救济条款。例如是一旦某个人参加选举的资格被剥夺或者是侵犯，当事人无法起诉侵犯他权益的组织。1998年11月26号，当时在湖北潜江市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工作的姚立发无罪自荐，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并且以1706张有效选票当选潜江县级市的人大代表。但是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毕竟是凤毛麟角。 分析人士指出，人大代表的产生以及参政的议政都是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只要中国一党专政的体制不改变，这样中国人大亦都就是摆脱不到橡皮图章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自由之家在评估各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年度报告当中说，2020年在全球范围里面，自由连续第15年出现衰退。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中国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独裁政权的不良影响在2020年尤为深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该组织说，世界上只有5%-1%的人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这个比例是1995年以来最低的。今年的调查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尚未阻止独裁的浪潮。自由之家负责研究与分析的副主席李普奇说，如果我们要扭转15年来累积起来的衰退，建立一个更加自由与和平的世界，民主政府就必须团结合作，在更加专制的环境中与民主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团结合作。这份报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为世界各地的很多政权提供了一个降低透明度、宣扬虚假或误导信息，并镇压分享不利数据或批评观点的机会。封锁措施有时是过度的、政治化的，或者由安全机构野蛮地执行。世界各地的反民主领导人以大流行病为掩护，削弱政治反对派，巩固权力。这个组织是这样说。事实上，今年很多负面的事态发展可能会产生持久影响，那就意味着大流行病的最终结束不一定会立即引发民主的复兴。自由之家组织表示，在他的评估中，他降低了73个国家的自由得分，提到印度从自由退步为部分自由原因是他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受到侵蚀。自由之家说，印度只是威权主义者普遍滥用职权并把握新机会巩固权力或镇压意见而不受到惩罚的一个例子，结果在很多情况之下，有希望的民主运动因此遭遇重大的挫折。这份报告说，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独裁政权的恶意影响在2020年尤为深远，北京加大了它在全球展开的虚假信息和言论审查运动，来到应对它掩盖新冠病毒疫情最初爆发的后果，严重阻碍了大流行病早期全球的快速响应。它的做法还包括加大对外国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对话的干预，跨国延伸中国大陆常见的践踏人权行为，并摧毁香港的自由和法律自治。报告是这样说。该组织说，在疫情之外，北京对外输出的反民主策略、经济胁迫和人身恐吓已经导致很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人权保护受到侵蚀。中国在联合国、世卫组织和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得北京得以推行所谓的不干涉愿景，使得到践踏民主原则和人权标准的行为不受惩罚，同时都促进了专制联盟的形成。自由之家还提到了白俄罗斯政府对质疑最近选举结果的抗议者进行镇压。他说，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军事进攻威胁到亚美尼亚最近取得的民主成果。自由之家说，美国仍然被认为是自由的，但是分数在过去十年下降了11分。该组织指责前总统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得分仅在2020年就下降了3分。现在该组织说，美国更多地与罗马尼亚和巴拿马这样的国家排在一起，而不是与法国和德国这样的领先民主政体排在一起。不过亦都不是全部坏消息。自由之家表示，马拉维在2019年遭破坏的选举之后，于2020年进行的重新投票代表了马拉维民主机制的关键胜利，并为其他非洲国家树立了司法独立的积极榜样。该组织还赞扬了台湾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他称台湾是亚洲表现最好的民主政体之一。政府在没有采取滥权手段的情况之下，有效地抑制新冠病毒，这个与威权主义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将它严厉的响应措施标榜为世界榜样。自由之家表示，即使在病毒爆发之前，台湾选民就不顾来自中国的多管齐下政治化的虚假信息宣传，以压倒性的优势让一位反对与大陆走向统一的总统连任。我们的报告得出结论是，民主眼下受到围攻，但未有被击败。自由之家的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维兹是这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继续对抗议者开枪，打死至少13人。这个是军方2月28日血腥镇压抗议军事政变的民众，并且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之后发生的。缅甸观察人士说，可能正是因为国际施压不足，缅甸军方才会有恃无恐。随着抗议者继续集结，军方再次发出威胁，外界担心缅甸局势会进一步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不顾星期日的血腥镇压，抗议者星期三重聚街头，继续抗议要求结束军事统治。缅甸安全部队星期三继续向全国各地重新聚集的抗议人群开枪。虽然缅甸军方表示已经是话给安全部队知不得使用实弹，但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在星期三军方在各地的镇压活动造成了至少13人死亡。仰光的政治评论家任助温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军方动用催泪弹、高压水枪甚至是直接开枪射击，但是血腥镇压压不住缅甸人的抗议决心。他在一份电子邮件当中说，当然开枪的时候他们会跑开，但是他们会重新聚集继续抗议，他们对政变的厌恶超过了对自己生命的珍惜。他说，缅甸的年轻人组成了先锋队保护抗议民众，他们头戴坚硬的头盔，身穿自制的盔甲，手持盾牌走在最前沿，他们还戴着手套以便可以执起催泪弹掟回过去警方。星期三的暴力事件是军方在2月28日向示威者开火，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引发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后发生。缅甸军方2月1日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夺取政权之后，缅甸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在全国各地的城镇，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而与此同时，医生、教师和其他的公务员罢工抗议政变。美国对缅甸军方2月28日的暴行是作出了立即的反应。3月1日的星期一，美国警告是缅甸军方统治者表示，如果安全部队杀害手无寸铁的民众、袭击新闻工作者以及积极人士的话，美国将会采取更多的行动追究责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同印太地区的盟友以及伙伴正在协调，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德国在同一日强烈谴责缅甸的镇压行动，并且传召缅甸大使抗议。英国在暴行发生的当日亦都表示，缅甸针对示威者的暴力升级对是令人惡，并且表示已经是联合加拿大采取共同的制裁行动。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缅甸的暴力镇压。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系安努斯表示，列出了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安理会采取行动的选项，包括全球武器的禁运、对军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实施制裁，以便是召开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有关的问题。他敦促已经是实施一些制裁机制的国家立即考虑更多的制裁。新的暴力镇压前一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刚刚举行就缅甸局势举行特别会议，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四国的外长还呼吁军方释放昂山素季。在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和西方的谴责最为严厉。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分别对缅甸军方采取了针对性的制裁措施。而另外，欧盟在军方的血腥暴行前亦都表示，考虑到军方领导人进行制裁，美国总统拜登2月10日签署了行政令，宣布对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曼诺昂莱等缅甸军方高级将领是实施制裁，并且冻结缅甸在美国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拜登当时还暗示，如果局势恶化，美国准备采取更多的措施。有报道说，美国已经准备暂停部分对缅甸的援助，但是数据显示，美国国是去年援助缅甸的金额是大约有1亿多元。美国国务院官员亦都坦承，美国向缅甸发放的援助绝大部分是透过公民社会团体，对该国政府发放的金额非常少，近乎零，所以美国暂停援助对缅甸军方的影响甚微。继美国之后，英国以及是加拿大亦都宣布对缅甸的军事领导人敏昂莱是进行了制裁。 英國仲暫停了可能被用來是間接支持緬甸軍政府的英國援助。分析人士說，緬甸領導人之所以一意孤行，從發動軍事政變到現時對抗議者的實施暴力，是因為緬甸軍方領導人知道國際社會對他們的制裁是有限。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資深研究員希伯特對美國之音話，軍事政變領導人他們是計算了政變的影響，他們都知道國際社會一定會對他們實施有限的制裁以及是壓力，並且他們認為中國、俄羅斯甚至東盟都有可能站在他們的一邊，於是他們就發動政變。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的制裁不會再超出目前的水平。2017年在緬甸羅興亞人危機爆發之後，美國已經對軍方的官員採取制裁，包括停止緬甸軍方現任以及前任官員的旅行豁免權等措施。希伯特表示，緬甸軍方應該是未有想到政變會引發如此大規模的民眾抗議，不單止是年輕人，緬甸的數萬名公職人員包括醫生、教師、公務員都加入了大罷工，他們可能希望通過血腥手段迫使到這些人返回工作崗位，尤其是緬甸的經濟因為新冠疫情受到了嚴重的影響的時候。不過他亦都說，鎮壓抗議民眾對軍方來講亦都是標準做法。1988年以及2007年，緬甸分別爆發了兩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但是最終都遭到軍政府的鎮壓。緬甸的政治評論家陰座運說，緬甸軍政府奪權之後短期內是根本不會將權力返回是民選政府。他說美國以前是在緬甸非常受歡迎，近幾年美國的影響力亦都有所下降。他說緬甸人現時所看到的拜登政府的動作，他認為美國應該在國際法院採取行動，這個才是軍方的原則。馬斯頓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專注於東南亞研究，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在美應該同加大外交的力量，加強同日本以及新加坡的一致行動。馬士頓表示，鑑於美國的有限的限制力，他認為拜登政府目前對緬甸政策比較合理，在目前針對性的制裁之外，外交亦都很必要。他認為美國政府正在努力並且應該同國際夥伴合作，特別是在日本和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對軍方施加壓力。馬士頓表示，如果軍方同意還政給民選政府的話，美國甚至還可以給予緬甸軍方一些激勵措施，比如解除制裁或者是在未來加強兩軍的合作等等。新加坡是緬甸最大的投資者，但是新加坡已經明確地表示不會對緬甸實施制裁。緬甸的軍事政變亦都給予了日本政府帶來難題，如果好像美國以及西方盟友那樣以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的名義制裁軍方，日本可能會失去與緬甸軍事領導人的接觸以及利用的機會。作為緬甸的主要外國投資者，日本亦都可能失去商業利益。日本過去十年在當地投入了上百億美元的資金，而另外日本可能會在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當中是失去優勢。緬甸軍方昨天昂山素姬等人之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談話當中表示嚴重關切，但是未有使用到政變這個的表述，亦都是沒有譴責。而中巡日本和美國以及七國集團的其他成員一起譴責政變，但是日本並未有好像美國一樣對緬甸軍事統治者實施新的制裁。若然美國拜登政府斷言實施制裁，日本有可能被迫要求採取同樣的步調。首相官邸消息人士指出，如果被呼籲一起制裁就會相當苦惱。最近亦都有報道說，日本正在探討暫停對緬甸的政府開發援助的新項目，但是這個說法已經遭到了日本政府的否認。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如何应对缅甸对拜登政府强调的以民主价值观以及盟友为主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曾经在一次的研讨会上面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在解决缅甸问题上面表现出与亚洲盟友与合作伙伴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他认为这个会是一个扩大联盟意愿的早期指标。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被希伯特话，缅甸军方铁咗心系要将昂山素姬领导嘅民选政府拉下马，国际社会目前嘅压力都好难凑效，除非中国、俄罗斯以及系东盟采取咗一致嘅行动，但系呢个几乎系唔可能。不过佢又表示，无论中国或者系美国，其实对缅甸军方嘅影响力都系有限。缅甸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应该对缅甸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缅甸军事政变以来，中国在公开声明当中尽量避开任何批评意味的词语。官方的新华社最初将这次政变称为是军方对缅甸现政府进行的大规模改造。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到目前为止想对缅甸采取的任何重大行动。而3号中国仲和俄罗斯联手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谴责缅甸军方的声明。在2月12日号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上面，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反对召开这次的会议。在2月28日，缅甸军政府对示威者进行血腥镇压之后，中国外交部称推动缅甸局势降温是当务之急，中国既没有谴责镇压，亦都没有敦促恢复民选政府执政。相反，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尊重缅甸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国家同日。不过政变以来，在缅甸民众质疑并且抗议中国在政变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后，中国似乎稍稍改变了立场，有关中国先是默许了改政变的发生，并且在政变之后协助缅甸军方进行网络的管制，报道层出不穷，引发了缅甸民众到中国驻缅甸使馆请愿，有些甚至到中国驻美国使馆外抗议。仰光的政治评论家殷助运对美国之话，缅甸人对中国的不信任已经是很深，目前的这场危机加剧了这种不信任。2月15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表示，缅甸现时的局面完全是中方不愿意看到，并且驳斥关于中国涉入政变的讲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中国后来亦都同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呼吁释放昂山素姬，这个实际上亦都表示了中国对政变的不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斯顿表示，在缅甸中国其实一直是采取两条腿的措施，既同军方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亦都对昂山素姬政府进行了大量的投入。比起缅甸军政府，中国同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政府打交道其实是更舒服。马斯顿说，北京在昂山素姬亦是民选政府的关系上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他们过去在一起工作得很好，同全国民主联盟相比，缅甸军方实际上更加担忧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2018年9月，中国和昂山素姬领导的政府签署共建中缅经济走廊谅解备忘录。同年12月，缅甸成立由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任主席，第一副总统敏瑞任副主席的一带一路实施领导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多名联邦政府部长以及省邦首席部长。今年1月10日，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缅甸的时候，两国仲就合作开展曼德勒皎漂铁道的可行性研究签署备忘录。相反，军方对纵观缅甸的中缅经济走廊的审视的严格亦都超过了昂山素姬的政府。缅甸军方对中国的影响力抱有戒心由来已久，尤其是军方认为中国一直在支持中缅边境上面的民族武装锻炼组织。据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访问缅甸的时候，军方曾经向他抱怨中国资助叛军的问题。缅甸军方1962年在首次的政变当中是发生民族叛乱期间，军方曾经为政变辩护话，政变是为了保持国家团结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缅甸边境地区最近几个月的民族冲突有所加剧，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的制裁的加剧以及缅甸的经济恶化，军方是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以摆脱对中国援助的依赖。2011年，缅甸过渡政府领导人前军政府成员吴登盛暂停了中国援建的密松水电站的建设，该个项目仍然是处于暂停的状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斯顿说，缅甸民主对政变激烈的反对亦都引发了对缅甸长期不稳定的担忧，这个威胁到中国的重大经济以及战略利益。北京更加希望缅甸能够有一 個穩定和和平的環境，以便他們可以繼續對一帶一路以及為中國在印度洋戰略至關重要的緬甸項目。面對著緬甸軍方週末的暴行，東南亞國家聯盟外長3月2日和緬甸軍方代表舉行了特別的視頻會議。雖然在會議之後聯合聲明當中，各國外長雖然一致是同意呼籲緬甸各方克制，但是只有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新加坡呼籲軍方釋放是昂山素姬等人。聯合聲明甚至避免使用軍事政變這個詞。作為緬甸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新加坡這次的表現較為是強硬，在聲明當中表示嚴重關切，並且形容對抗議者使用致命武力是不可原諒，但即使是這樣，新加坡亦都不願意對緬甸軍方實施制裁。新加坡總理李顯龍3月2日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的時候，在被問到新加坡為何未有對緬甸軍方實施制裁的時候，李顯龍表示局外人幾乎起不到任何的影響，不論是排擠、譴責或者是通過決議與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国总统拜登最近通过视频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核扩散的威胁继续需要仔细的外交与合作，采取将战略误解或者错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的程度。
That's why we said we're prepared to re-engage in negotiations with the P5+1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We must also address Iran's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across the Middle East.And we're going to work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ur European and other partners as we proceed.
總統拜登說，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表示美國準備就伊朗核計劃和伊朗核問題六國重新進行談判，美國也必須處理伊朗在整個中東地區破壞穩定的活動。美國這樣做的同時，將會和美國的歐洲和其他夥伴國家密切合作。拜登總統演講的前一日，美國和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發表了一份聲明，表示四國共同的目標是伊朗重新徹底達成對2015年伊朗核協定，就是聯合全面行動計劃 JCPOA 的承諾。聲明又說，拜登總統表示如果伊朗重新徹底履行承諾，美國也將會這樣做，而且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準備和伊朗協商。美國在2018年停止參加聯合全面行動計劃，重新實施根據協議已經解除的美國經濟制裁，採取伊朗實施了新的制裁，美國還對伊朗外交官實施了旅行限制，並且採取措施啟動快速恢復制裁程序，或者對伊朗重新實施聯合國的多邊制裁。伊朗近日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超越了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限制，包括公開提煉濃縮油到原度，遠超過了他對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承諾的範圍，而且還生產能夠忽化核武器的有金屬。為了消除極端的外交障礙，美國政府在2月18日恢復了前一屆政府對伊朗代表的旅行限制，美國政府還宣布轉變前一屆政府對聯合國多邊制裁伊朗的快速恢復制裁程序的立場。歐盟目前正是努力設置非正式的會談，令到伊朗和伊朗核問題六國的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中國和俄羅斯進行談判，目標是恢復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提案說，拜登總統決定防止伊朗獲得一枚核武器，總統準備談判，因為他相信理智而清晰的外交是做到這一點的最佳途徑。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